看一下。恩赐与合一，主题经文出自于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十二至三十节。那么，我们把这一段经文呢读一遍哈。就如身子是一个，却有许多肢体，而且肢体虽多，人是一个身子，基督也是这样。我们不拘是犹太人，是希腊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隐于一位圣灵。身子原不是一个肢体，乃是许多肢体。设若脚说，我不是手，所以不属乎身子，他不能因此就不属乎身子。设若耳说，我不是眼，所以不属乎身子，他也不能因是眼，从哪里听声呢？若全身是耳，从哪里闻味呢？但如今神随自己的意思，把肢体俱各安排在身上了。若都是一个肢体，身子在哪里呢？但如今肢体是多的，身子却是一个。眼不能对手说，我用不着你；头也不能对脚说，我用不着你。不但如此，身上肢体，人以为软弱的，更是不可少的。身上肢体，我们看为不体面的，越发给它加上体面；不俊美的，越发得着俊美。我们俊美的肢体，自然用不着装饰，但神配搭着身子，把加倍的体面给那些有缺欠的肢体，免得身上分门别类，总要肢体彼此相顾。若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受苦；若一个肢体得荣耀，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快乐。你们就是基督的身子，并且各自做肢体。神在教会所设立的，第一是使徒，第二是先知，第三是教师，其次是行异能的，再次是得恩赐医病的，帮助人的，治理事的，说方言的，其都是使徒吗？其都是先知吗？其都是教师吗？其都是异能的吗？其都是得恩赐医病的吗？其都是说方言的吗？其都是三方言的。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交给杨弟兄哈。
好，弟兄姊妹平安，高兴哈，主日我们再一次见面哈。那我记得我小时候哈，有时候感冒了，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经验哈，就是会流鼻水嘛哈，所以我们就鼻塞，就睡觉睡得不好。那因为没有办法呼吸呢，就很困难呼吸。那很快的呢，小时候哈，那时候就有一个新的发现，虽然不能完全解决问题哈，但可以改进这个鼻塞的问题。我发现怎么样呢？睡觉的时候鼻塞，它只会塞一边哈，它不会塞两边的。所以只要翻一个身呢，一边的鼻塞它就可以通了哈。然后呢，慢慢慢慢，另一边又塞住了，有没有？有没有这种经验？所以怎么办呢？要再翻过去，对不对？所以这叫做苦中作乐哈，翻来覆去的哈，让鼻子暂时的通一下气哈。那为什么要说这一段呢？那我要感谢主哈，因为主赐给我们每一个人是两个鼻孔哈。如果主赐给我们是一个鼻孔的话呢，那么就全部都塞住了哈，塞住就不通了，只能用嘴巴呼吸了哈。所以如果今天我们借用这个保罗哈，使徒保罗的话来说，就是什么样？就是说左边的鼻孔呢，不能嘲笑这个右边的鼻孔是多余的哈，那右边的鼻孔呢，也不能嘲笑这个左边的鼻孔是多余的哈。两边的鼻孔啊，都是神所创造的，他们是彼此在那里帮补的哈。好，所以我们今天就来看今天的经文啊，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的第十二节开始，一直到最后哈。所以请弟兄姊妹，我们可不可以打开我们手中的圣经啊？请翻到哥林多前书的第十二章第十二节，第十二章第十二节啊。刚刚海平弟兄也为我们念过一次。 我们今天从第十二章的第十二节一直到最后的倒数第一节，就是第三十节，十二章的十二节。在我们要开始进入今天的经文之前，我想复习一下哈，我们用一个更宏观的一个角度来了解保罗呢，他为什么要写下哥林多前书的第十二章、第十三章、第十四章，这三章他为什么要写？这三章目的在哪里？我们上回稍微说过哈，我们基督徒在教会过生活的时候，我们彼此认识接触，对不对？我们彼此碰到的是什么？我们彼此碰到对方的就是两件事情哈，就是对方的生命还有对方的恩赐，对方的生命还有恩赐哈。那什么是生命呢？生命就是我们和主耶稣的一个性情。那个相似程度有多少，那就是我们的生命。主耶稣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所以当我们与主越多的同负一轭的时候呢，我们就越多活出了耶稣那个柔和谦卑来。那个生命越成熟的时候呢，我们的生命就散发的出来了哈，弟兄姊妹可以接触到的。那另外一部分也会显露出来的，就是我们的恩赐。在教会里面，所以恩赐呢是圣灵赐给我们的，但是它的目的不是单单为我们，更重要是为了整个教会。所以这个恩赐是神，是圣灵给教会的礼物，它最终的目的是要叫我们能够服侍人，服侍教会，服侍最后能够荣耀神，它不是为了要荣耀自己的。所以有两个东西，一个是生命，一个是恩赐，这是你和我在接触的时候我可以碰到你的，你也可以碰到我的。我们有恩赐，然后也有我们的生命。我们知道哥林多教会呢，它是属肉体的，对不对？他们不属灵，所以首先他们的生命就出了问题了。那这个生命呢，也就决定了他们怎么样来使用他们的恩赐。所以一个生命出问题的人，如果再加上有很大的恩赐的时候呢，就会出很多的问题。往往这样使用恩赐的时候就给教会带来难处，这正是哥林多教会的很大的一个问题。所以我们上次有提到，也提到过生命和这恩赐这两样东西没有一个绝对的对比关系，我们不能说一个人越属灵他的恩赐就会越大，然后他不属灵呢，神就惩罚他，让他这个恩赐小一点，不是这样。属灵里面没有这种定律，所以哥林多教会就给我们做了一个最好的一个负面的榜样，负面的示范。他们属灵很幼稚，但是呢却偏偏的恩赐很多。所以保罗一开始的时候有很大的篇幅都在谈这个生命的问题，保罗教导他们什么叫做属灵的。所以保罗定义在他们当中呢，只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不知道别的。我们曾经之前讲到的主题曾经涵盖过哥林多前书的第一章到第四章还有第九章，这都是在讲一个生命的问题。保罗跟他们说只知道耶稣并他钉十字架，然后今天来到第十二、第十三、第十四这三章呢，保罗就开始从生命的问题转到了一个恩赐的问题。保罗要教导他们要怎么样子来正确的看待恩赐。所以我们现在来看这个第十二节。第十二节保罗在这个第十二节这里他做了一个比喻，他用人的身体来做比喻，就像我刚刚一开始所说的那样，一个人他的身上有很多器官，那我们知道这个中文的翻译有点拗口，叫做肢体，那我们现在用久就习惯了肢体，其实肢体就是器官，就是器官的意思。所以一个身子和一个身体它有很多的肢体，很多的器官，然后意思是说身子是只有一个，但是器官有很多，肢体有很多，这就是他的意思。所以对不起，我随便找一个弟兄杨波好了，找杨波做个比喻了。杨波我们知道他有眼睛，有漂亮的眼睛，眼睛很大，有鼻子，有嘴巴，对不对？所以杨波是有很多肢体来组成的，对不对？但是杨波只有怎么样，只有一个名字而已，他不是好多个名字，因为他只是一个人，他整个人整个身体呢，他有很多肢体来组成的，但是他只是一个人， 他只是单单的一个人，这就是保罗的意思哈。然后保罗讲到说，最后在这第十二节，他讲说，基督也是这样哈，基督也是这样，这是什么意思呢？好像不是很清楚哈，这就要参考的第二十七节了哈。二十七节那边讲到说，你们就是基督的身子，并且各自做肢体。所以在哥林多教会这里呢，保罗是比喻整个的教会，我们这些许多基督徒呢，共同成为一个基督的身体，有人做手，有人做脚，还有人做头呢。所以这个比喻呢，和保罗其他书信的比喻是有一点点不同，有一点点不同。我们来看一下哈，看一下我画的图哈。所以请弟兄姊妹不要太在乎这个艺术感官，好不好？我不是艺术家哈，我随便画的哈。你可以看到说，保罗呢，他在以弗所书和哥罗西书啊，这边他有比喻啊，他的比喻说，基督是头，对不对？基督是头，教会是头以下的这个身体。所以我们可以从那边可以这样讲说，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基督呢是教会的头， OK， 这个是那边的比喻。那跟我们今天所读的哥林多前书这边呢有一点点的不一样。啊、这边的比喻就是说，教会也就是基督的身体、啊、这个教会就基督的身体呢，它是整个的身体叫做教会，有人是手，有人是脚，然后呢还有人是头、啊、是这个意思。所以是略略 有所不同、啊、那我们今天是讲的是哥林多前书这边的例子、啊、好，所以呢我们回到第十二节、啊、身体呢只有一个，有很多肢体，然后保罗就说基督也是这样、啊、那一般的这个解经家在这边他们意见就是说，我们看到刚刚右边那个图、啊、他说基督也是这样，也就是说基督那个身体哈、啊，也是和人的身体一样的，基督的身体和人的身体一样，都是一样，就是说只有一个身体，但有很多的肢体，有很多器官，这就是那个意思。我们接下来看第十三节，第十三节这是非常重要一节，我今天会花稍微多一点时间在第十三节上面。保罗这里进一步解释说，那么这个身体是谁组成的呢？有人做头，有人做手，有人做脚，对不对？那实际上面这些肢体是谁呢？他说有犹太人，然后有希腊人。那希腊人就是当时的外邦人的一个代名词，所以有希腊人，有犹太人，有外邦人，有自由的人，也有不自由的人。不自由就是那些奴隶。所以保罗意思说，不管他们的种族，不管他们的职业，那一旦信主呢，都非常公平，他们都受了圣灵的洗，成为基督的身体，成为一个肢体，然后隐于一位圣灵，也就是说一起接受圣灵的那活水的一个供应，这是这个意思。那我们信主的时候，我们领受了圣灵的洗，然后进入教会和其他的基督徒呢一同成为肢体之间的关系。也许你是做手的，也许我是做脚的，然后他呢是做眼睛的等等。好，那保罗这里说呢，他们不管身份如何，之前是什么样种族，是什么样职业，一旦接受了圣灵的洗呢，就开始归入了基督的身体，成为教会的一部分。那么现在我们来说圣灵的洗是什么，我们需要花点时间的解释，因为在教会里面呢，教会界里面呢，一直都有很大的误解，所以造成了今天的灵恩运动，造成今天的灵恩运动跟他们对圣灵的洗的解释是很有关系的。那施洗约翰，我们知道那个先锋施洗约翰他曾经说过，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但将来有一位就是耶稣基督呢，他要用圣灵来给你们施洗。所以所谓的圣灵的洗啊，其实就是什么，就是施洗约翰那边说的，耶稣基督呢，他是借着圣灵，他用圣灵来为所有相信耶稣基督的人给他们来施洗。这是每一位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在信主那个阶段的时候都会经历到的。那么实质上什么叫圣灵的洗啊？ 什么叫圣灵的喜啊？简单的说，圣灵的喜就是领受圣灵的意思，不要想得太复杂，圣灵的喜就是领受圣灵的意思。所以一个人还没有信主的时候呢，他与神的生命是隔绝的，他属灵上是污秽的。那么在他信主的时候，他就领受了这个圣灵，圣灵借着那个信心呢，就洁净了他的灵魂，洁净就是洗嘛，洁净他的灵魂，这就是圣灵的洗，洗清洗洁净那个意思，把他灵魂做了一次清洗洁净。从此以后呢，在这个信主的人里面呢，就有了圣灵的内住，圣灵就住在他里面。那么我们领受圣灵的洗的时候，我们会不会感觉到啊，像水滴到我们身上来，泼到我们身上来，我觉得冷，会不会有这种感觉啊？或者我们有没有注意到什么改变呢？这很自然的问题，对不对？极大多数的时候我们都不会经历什么超自然的神迹，至少我们应该这样讲。好，我不时代，我们现在这个教会时代，特别是在这种福音很自由可以传播的一个地方，我们绝大多数人信主不会有什么超自然的神迹，我们只是怎么样，里面有这个很大的感动，我们愿意相信主，这就是我们领受圣灵，圣灵进入我们生命的一个印记，或者可以说是一个痕迹，他留下了一个痕迹。当圣灵赐给我们感动，帮助我们认主耶稣基督为主的时候，那种感动就是圣灵进入我们生命所留下的一个痕迹。意思就是说，我们虽然看不到这个圣灵呢，但我们知道圣灵已经进到我们 生命里头来了，我今天能够开口认耶稣基督为主了。但是呢，灵恩派呢的人，他们对圣灵的洗不是这样看的，他们认为什么？他们认为圣灵的洗呢是第二次的祝福， second blessing， 你们听过 second blessing 是第二次祝福，这什么意思呢？他们认为这是发生在信主以后的事情。你信主了以后，可能一个月你受圣灵的洗，也有可能一年两年或十年二十年以后才会受圣灵的洗。也就是说信主呢是第一次祝福，但信主以后还要追求那圣灵的洗，那才是第二次的祝福。这是他们的观点了。他们认为一个信主的过一段时间要追求这个圣灵的洗，第二次祝福。那么当他们一旦追求到的时候，他们是可以清楚知道的，他们知道说我受圣灵的洗了，因为他们怎么样，比如说他们突然间会说方言了，他们认为这就是圣灵的洗。但是呢，非常可惜的，我们刚才读的这段经文，就是哥林多前书这个第十二章第十三节，这里呢却并不支持灵恩派的这种看法的。所以我们要熟读我们的圣经。第一呢，在第十二章的第十三节，今天读的是第十三节，我们仔细看一下，保罗说什么？保罗说一个人受了圣灵的洗，他就进入到基督的身体，也就是说受圣灵的洗是发生，是先发生的事情，然后呢这个人才进入，才成为基督徒，成为教会的一个肢体的。所以灵恩派把这个次序给颠倒过来了，他们认为是先要信主进入教会以后，然后才去追求圣灵的洗，这圣灵洗可能一年十年二十年以后才要发生的事情。这个跟保罗十三节这里的有很大的抵触。其次呢，就是说你可以从上下文这边看到保罗所强调的是什么，他强调是所有的肢体，不管是犹太人外邦人，不管自主的或不自主的或奴隶，他们都受了圣灵的洗。所以保罗并没有说有人信了主以后还没有领受到圣灵的洗，保罗乃是在这边非常肯定说所有的基督徒都受了圣灵的洗。那么很可惜的呢，灵恩派他没有看见他们有这样说法，有第二次祝福，这样子呢就无可避免的在教会里面造成了两类的基督徒。第一类就是领受了第一次祝福，就是那些信主的基督徒，但是他们还在等候第二次祝福，等候那个圣灵的洗。那第二类的呢，就是两次他都领受到了。所以你没有注意到这里面就出现了教会出现怎么样两个阶级了，你们注意到教会出现两个阶级了，有些人呢还在等候第二次的祝福，次一等的基督徒，有些人已经开始会说方言了，他们已经领受圣灵洗了，这是高一等的基督徒。这个就是 所以每一个人呢，哈，他们很多人都会受到很大压力，要去追求说方言，哈，这样才能够使他们这样更上一层楼，哈，他们认为这样才得到神更大的第二次祝福以后呢，才能升格去做那第一类的那个基督徒，哈。但是真正合乎圣经的是说，其实很简单的，哈，圣灵的洗没有那么复杂，圣灵洗怎么样？就是我们信主的时候，当领受圣灵，圣灵进入到我们生命。好，那就是圣灵的洗，那个时候我们的灵魂呢就被，因为借着圣灵哈，圣灵就借着我们的信心哈，把我们灵魂给洁净了，这就是圣灵的洗，好，这就发生在我们信主的那个时候。好，我们来继续来看这第十四节哈，所以从第十四节以后呢，保罗就开始提到两种人，保罗提到两种人，好，这是他需要教导的对象，需要辅导的对象，需要这个牧养的对象，有两类的人，我们要看出来这个经文里面，你看不是 很仔细的话，看不太出来，但这里有讲到两类人，两类的人。我们先来看第一类的人是什么，是在第十四到第十七节，第十四到第十七节这讲出来第一类的人。如果我们仔细读这第十四到第十七节，我们有没有读出一种味道来啊？就是这里面的所谓的这些基督徒啊，他们怎么样，是自暴自弃。第十四到第十七节，你看第十五节这边讲到什么，脚在那里自暴自弃，他说我又不是手，所以我没什么价值啊，我不配属于这个身子的。十六节讲什么，讲耳朵也是一样，他自暴自弃，他跟眼睛去比，他我又不是眼睛，哎呀， 我不配做跟这身体连在一起了，我不属于这个身子的。所以我们有没有读到那个里面的苦读，读到那里面那个自暴自弃那个语气来，十四到十七节，所以保罗需要面对这样子的基督徒。所以在灵恩运动呢，在许多教会它产生了分裂，那当然有很多原因，但其中的一个原因，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来自于这个第二次的祝福，它在教会里面产生了两种不同的阶级。教会里面的基督徒有些是已经得到第二次祝福，有些还没有，比如说还不会说方言。那你当你还不会说方言，还没有得到第二次祝福的人，你就成了次一等的基督徒。所以在他们当中有些人 就想要离开教会了，他们觉得不如别人。所以 这种现象也在哥林多教会出现。那当然哥林多教会问题稍微有点不一样，他们的问题是说他们把恩赐呢分门别类，他们认为哥林多教会认为有些是高一等的恩赐，比如说像说方言啊、医病啊，这些超自然的恩赐是高一等的，那有一些是低一等的，比如说罗马书里面所说的那边劝化也是一种恩赐，施舍或者治理或者怜悯，这些都是一些比较低等的恩赐。所以在这样的氛围里面呢，有些哥林多的基督徒呢，他们心里面很受挫折，觉得自己是第二等的基督徒，就像耳朵不愿意跟眼睛去比较了，想要离开教会，他们觉得自己不属乎身子。十五十六节这边讲他们不属乎身子。那么保罗怎样教导这些自暴自弃的基督徒呢？在第十四节他告诉这些人说，身子原不是一个肢体，乃是许多的肢体。所以整个的身体本来就是应该要 有手有脚，然后有耳有眼的嘛，怎么可能整个身体就只有一个肢体呢？比如说整个身体只有一个美丽的大眼睛，虽然很漂亮，但是整个身体那不就退化到一个单一功能的生命体了吗？当然不是这样。就像今天我一开始我提到的，鼻孔也要两个，缺一不可。所以保罗说他也不能因此就不属乎身子，也就是说这些基督徒虽然自暴自弃，你不管怎么看，但是你还是你不能不会因为你这样看法而就不会属于身子了。也就是说耳朵既然长在那里，它已经是身体一部分了。今天一个重生得救基督徒既然信了主，所以无论他主观客观他怎么看待自己的恩赐的，都不会改变这个事实，就他已经是在基督的身体里面了，他不能因为这样 就不属乎这个身子的。那接下来看第十八节， 保罗这里面还要再加一点新的强调，那神呢是按着自己的意思把不同的肢体呢加在身体上的。既然这是神的安排呢，就没有一个人可以自暴自弃，我们不能过度的去在乎别人的看法，过度的在乎别人对自己的评价，然后超过了一个程度呢，就影响了自己侍奉主的心了。虽然这是使人之常情，我们有时候会比较等等的，但这是需要我们去克服的心理障碍。就比如说我讲到呢，我很盼望呢弟兄姊妹给我回馈的，就是我很真心诚意的这样讲，我盼望弟兄姊妹给我回馈来帮助我改进的。但是呢，如果我太在乎大家的想法，然后到了一个极端，我的心情上上下下的，随着别人对我评价呢，一会高兴然后一会失望，那我的光景就非常非常不对了。所以我需要怎么样，一方面呢要敏感到弟兄姊妹真正的需要还有他们的看法，这很重要，但另外一方面又能够保持适当的独立性。所以这里有个平衡点，要在这两个平衡点上面。所以用另外一句话更清楚了，就是说我们既需要活在神的面前，也需要怎么样活在人的面前，这里需要有个平衡点。这是每一个侍奉主的人，不管是讲道的，不管是主日学的教导的，是带领今天诗歌敬拜的像海平，或者是甚至只是在聚会中分享交通的，我们礼拜五有很多的分享交通的，这是每一个侍奉主的人都是一样的原则，我们既需要怎么样活在神的面前，也需要活在人的面前，也就是对神要敏感，但对人呢也要敏感。今天我们祷告的时候我忘了是谁说要对神要敏感的心，要知道神在带领我们。所以真正合乎圣经来讲，就是我们对神要敏感，但是我们对人也要敏感，两个都很重要。如果我们只对神敏感不对人来敏感的话，其实那不是一种真正的一种道成肉身的生命。真正道成肉身的生命必然是对人是敏感的。我们过去常常强调要活在神的面前，那是因为我们太长的时候呢只活在人的面前，太在意别人的看法，所以我们才要强调活在神的面前。但是这不代表说我们不需要活在人的面前。所以对于那些自暴自弃觉得自己恩赐不如人想要离开教会的，他们必须要有这种平衡的看法，平衡的看法，他不是活在单单的活在人的面前，他们走到另外一个极端去了，单单活在人的面前，他们要知道他们要活在神的面前，从神的角度来看待自己的恩赐。好，我们讲完了第一种人，第一种人，接下来看第二种人。第二种人就在第十九节到第二十二节。第十九节到第二十二节，显然这里说的人呢和第一种自暴自弃的人是相反的，刚好相反了。第一种人他们因为被别人比下去了嘛，想要离开基督的身体，但到了这个十九到二十二节他们是第二种人，他们是看不起别人的人，他们说你要离开那就离开吧，反正我也不需要你，这是第二种人。所以呢第二十一节这边讲到保罗做了一个比喻，眼睛呢就对手说我不需要你，或者是头呢对脚说我用不着你，我用不着你。所以没有一句话比这个我用不着你这句话更伤人的。夫妻吵架的话千万不能讲说我不需要你了，这就很糟糕了，非常伤人。如果在教会里面就很容易引起教会分裂。虽然很少的时候人会直接去讲这句话， 我根本不需要你，会不会有人这样讲？我看大概很少很少人会直接这样去讲，但是呢我们可能隐藏在里面的心态就是这样子的，我不需要你，我觉得你不重要。所以这样子的话教会就会就缺少那个凝聚力了，缺少那个 凝聚力。我和我的师母我们是2018年年底的时候第一次来到 UCCI 的聚会， 那我和我的师母呢，我们那个时候，我们和同盟会有第一次见面啊。那时候遇到我们当中的这些，现在都是同工嘛，这一批同工。那还有遇到一些其他的一些弟兄姊妹在一起那当时我是了解教会过去发生的一些事情所以呢，我就说了一个我一直以来的一种领受那个领受是什么？就是教会的补网要比撒网更重要。我再讲一遍，教会的补网比教会的撒网更重要。撒网，彼得说耶稣跟对彼得说："你去撒网，要网，你要得人如得鱼嘛，对不对？教会读人，得人如得鱼，你首先要去撒网嘛，但是教会的补网还比撒网更重要。教会哪怕是再会怎么样撒网我看过的如果背后的网破了一个大洞，怎么样？那么失去的永远都怎么样？都比得到更多。"你看，很多人进到这个教会，但很多人又离开这个教会，有这样教会的所以教会需要彼此要有基督的，在里面呢要有基督的爱，然后彼此珍惜对方。不管任何的肢体都需要好好珍惜，任何的肢体都需要珍惜，绝对不可以有保罗这边所讲那种心态，我用不着你，我瞧不起你。一旦有这种心态的时候，教会的网就破了洞了，教会网就破洞了，鱼就从那边出去了。所以身体呢，有许许多多的肢体，每一个肢体都有功用的。就算是阑尾，大家知道阑尾在哪里吗？阑尾炎嘛，阑尾发炎哈。阑尾呢，就是在盲肠底下的。我们常常说盲肠炎是不对的，应该是阑尾炎了哈。正确来讲是阑尾炎。那很多人就说那个阑尾呢是进化，人类进化的一个遗迹啊，遗迹已经没有用了，这是不对的哈。因为现代医学已经证明，阑尾有它免疫方面的很重要的功用的，所以神造的每一个器官都是重要的。同样呢，教会里面每一个肢体，所谓肢体就器官每一个器官就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教会的每一个肢体，每个基督徒都是重要的，没有人是这样可有可无的。今天我们一个 CCCI，我们这个教会每个主日呢，大人这边大概有40。大人这边，然后再加上儿童班那边，还有另外一个青年班，我们把这些大人、小孩子、老师们都加在一起，隆隆总统大概是60个人左右。我们在一起呢，都是肢体，我们是连接于基督的身体上面的，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怎么样学习彼此相爱，彼此怎么样？最重要，相爱怎么体现出来？就是珍惜对方，需要珍惜对方，appreciate 对方，觉得对方那一份是很重要的。每一个人都有他那一份。好，我们继续来看第23到第25节23到25节，保罗这里说的呢，23到25节，我们去读的时候，我们可能会让我们误解我们误解说神会让那个恩赐少的人，让他拥有更多恩赐，把更多恩赐加给他，好叫那个恩赐少的人呢，最后呢和恩赐多人一样的俊美，一样体面这应该不是这里的意思这段的经文的背景还是刚刚跟我们所说的那两种基督徒之间的张力是有关系的还记得吗？第一种就是说他只是拥有一般的恩赐那被人家瞧不起，就自暴自弃另外一种呢是怎么样？他拥有的是一般公认的高人一等的恩赐，比如说说方言、医病等等，然后他们就认为他们不需要别人了。这两种人有一个张力在那里，保罗这段经文就是在面对这两种人在说话的所以呢，我们不要脱离这个上下文的背景，去单独去理解这23到25节这边的意思保罗到底在说什么？保罗说他的意思就是说，神呢，他不喜悦用恩赐的贵贱来去区分基督徒等次，这是神不喜悦的事情。神要避免这种事情，他要拦阻这种事情。也就是25节这边说的，神不要基督的身体怎么样分门别类，神喜悦我们彼此怎么样要珍惜彼此的照顾，彼此的 appreciate， 感谢主有这样一个弟兄，感谢主有那样姊妹， 每一个弟兄每个姊妹都非常的珍贵的，所以神要做一件事情，那就是说使大家，使那些怎么样，大家公认不重要的不体面的那些恩赐，要被人认出其中的重要性来。神要教会能够认出这些恩赐，你看大家看，那只是一般的恩赐，对不对？但神要怎么样，要印证出来这些恩赐，大家所看不起的这个恩赐呢，还是很重要的。这样子大家就不会去瞧不起那些拥有这些恩赐的人。比如说眼睛耳朵，对不对？他们觉得自己很重要，就瞧不起那个小拇指，觉得小拇指不重要。我先打个比如，那直到那有一天我小拇指受伤了，才发现很多事都不能做了，这个时候才知道小拇指的重要。所以我们刚刚还举了这个盲肠，对，盲肠底下那个阑尾啊，大家公认它是可有可无的，但是有一天呢，科学研究呢，它就要还这个阑尾一个公道，让阑尾呢要加倍的体面，加倍的俊美，不是说给阑尾再加上其他功用，不是这样子，再给它更多恩赐，不是这意思，而是会让它能够它的那个功用能够被 认出来，使它有加倍的体面，加倍的俊美。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一个人，比如讲一个人可能他只有怜悯的恩赐，我们罗马书那边讲到怜悯也是一种恩赐，他很会怜悯别人，大家可能认为他这种恩赐呢，要比起其他那种超自然神迹的恩赐实在是普普通通。那么神怎么样使这个怜悯有怜悯恩赐的人加倍体面呢？神不是说把其他的那个恩赐像医病赶鬼这种恩赐就赐给了这个人，只有怜悯恩赐的人，不是这样子，而是怎么样，而是要使得整个教会能够清楚认识到恩赐怎么样，没有高低之分的。神要在人的心里面做工，把那些大家公认赐意的人那个恩赐来去认识到那个重要性，那使得拥有那些所谓的赐意的恩赐的人不会被人家瞧不起。所以每一个恩赐只要是神赐给基督徒的就没有贵贱之分，都是为了要造就基督的身体，是为了教会的好处，赐给不同的人。所以神的心意就是要不让这个恩赐被人家看错了，然后在 身体里面分门别类，破坏人的合一的见证。神要我们看见的合一才是最重要的。所以在第二十六节加了这么一句话，一个肢体受苦，所有肢体要一同受苦，一个肢体得荣耀，所有肢体要一同的快乐。保罗这里强调那个合一，那个合一的那个美丽。当我们一个肢体受苦的时候，大家都疼爱这个肢体，心里面作难。就像我们最近教会几位肢体有病痛的，有矮灵、冷金、伟伟，他们受苦，所有教会都一同受苦，为他们迫切祷告，求神医治他们。那如果一个肢体要得到荣耀呢，没有一个人应该要去嫉妒他，没有一个人会觉得心里面很酸，不是滋味，嫉妒他，觉得自己是次一等基督徒，然后就想要离开，不会这样。保罗说他们反而怎么样，大家反而怎么心里高兴，一同快乐，为这个得荣耀的基督徒呢一同快乐。因为我们是整个是基督的身体，我们的生命是连在一起的。最后我们来看27到30节，27到30节保罗在这边把这个恩赐与合一这两个概念更紧密的联合在一起，恩赐和合一。保罗这边有很深的一个提醒，就是说我们都是基督的身子，各自做肢体，各自做不同的器官，一同连接在基督的身体上。还记得我刚刚给大家看那个我自己画的那个图，右边那个图，我们都是肢体，有人做头，有人做脚，有人做手等等。保罗强调一件事情，神已经定规了教会里面有不同恩赐的人，但是每一个人不会得到相同的恩赐，这是神所定规的，这是神出于神的，所以就没有一个人可以自夸或者是需要自卑的，因为这都是神的安排。就告诉了这个前面这两种人，如果我们是那第一种人，那因为自己恩赐小自暴自弃， 我们就需要明白，我们其实不需要自卑，因为这是神的旨意嘛，把不同的恩赐给不同人。神并没有瞧不起任何的恩赐，神反而使那不体面加倍的体面，不俊美的加倍的俊美。哦，大家彼此之间那么珍惜对方，你恩赐小恩赐大都不重要，我珍惜你这个人。所以我们的焦点不应该是我们得到的恩赐是不是贵贱，而是说我们应该换一个焦点，就是我们能不能向神交账。神把这个恩赐量给我们，我们到底有没有忠心的忠于神所给我们这个托付，恩赐就是一个托付嘛，给我们5000两的，就拿这5000两银子呢，去怎么样，去赚了5000两；给我们2000两银子，我们就拿这2000两银子去赚2000两。所以重点不是我得了这个恩赐多少，而是说怎么样，我们的焦点应该是我们有没有善用神的恩赐。那相反呢，如果我们是今天经文所讲的第二种人，就是因为就是说认为我自己恩赐很大，我不需要别人，那就需要了解哈第27节到第30节这边所讲的，岂都是使徒吗？岂都是先知吗？岂都是教师吗？岂都是行异能的等等等等，岂都是说方言翻方言的吗？这答案都是 no， 都是绝对不是的。是神使得每一个人有得到不同的恩赐。所以我们曾经在这个第四章那边讲到生命，我们这样讲恩赐对不对？之前讲生命，我们在第四章那边念过一段经文，我念给大家听。保罗说，使你们与人不同的是谁呢？你们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若是领受，为何自夸，仿佛不是领受的呢？对不对？神把这个是神在赐恩赐给不同的人，所以我们当我们得到一个恩赐，有什么好骄傲的？我们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为何自夸？好像这个我不是从神领受，那是我本来自己就有的，这就自夸了。所以圣灵随己意把恩赐分给人，没有一个人需要自卑，也没有任何人可以自夸。教会的合一一直是神怎么样心中最期望看到的。但是这个合一，我们特别要注意到，我们上次也稍微提到，这个合一呢，它不像是像北朝鲜那种国家，那种集权国家，在一个10000人的大操场上面聚会，每一个人怎样都做同样的动作，穿着同样的制服，发出同样的声音，那种合一不是神要的。神所要的合一不是去消灭那个体的差异性来得到的。上次提过，神所要的合一呢，它不是要去消灭个体的差异性，让你和我之间的差异给消灭掉了，让你和我很像，他神不是这样做。神反而是借着扩大个体的差异性来得到的。就像伊甸园里面的所有果树，有红色有蓝色的果子，然后有黄色有白色，不同的蔬菜的颜色都不一样的。所以岂都是医病的吗？岂都是赶鬼的吗？岂都是说方言的吗？答案都是否定的。每一个人都得到不同恩赐，但是呢，借着彼此相爱，教会就是在每一个个体的差异当中呢，这么大的差异当中去表现那种神所要的那种合一。就像我们教会有从台湾来的，有从这个 大陆来的，也有从香港来的，对不对？这些不同文化背景，我们能够在一起彼此相爱，这样才能真正体会出神的爱、神的智慧和神的生命。恩赐就是这样子，我们不是每一个人都一样，反而是因为我们不一样，我们还能够成为这个身体，基督的身体，这才能够真正体会出神的一种智慧，还有他的爱，他的美丽，他的生命，才能够在当中能够彰显出来。所以我们很快的看完今天的经文，我这边要做结束了，这是一个很短的一个结论，让我们彼此鼓励提醒。那么我们刚刚说过，基督徒在彼此接触的时候呢，接触到对方的什么？你接触我什么？我接触你什么？一个就是什么？就是生命，对不对？另外一个就是恩赐。所以只有这个拥有成熟的那种属灵生命呢，我们才能怎么样？才能够真正的善用神给我们的恩赐，我们才能够使用这恩赐来去荣耀神，而不是荣耀自己。 然后最终我们可以达到神呢赐给我们这恩赐的一个目的在哪里。这个成熟的生命，我们彼此提醒一下，我们有很多地方我们生命需要成熟，但是其中的一样品格我们是需要的，就是殷勤，需要殷勤。我曾经被人家提醒过殷勤这两个字，说对我来讲是个震撼，在基督徒生命里面需要殷勤的，求神帮助我们成为一个殷勤的人。神给了我们银子呢，我们就不能把它，千万不能把这银子给埋在土里面。然后最后我们可能会被神责备，我们是又懒又恶的仆人。所以愿教会我们每位弟兄姊妹都能够善用我们的恩赐，然后殷勤，殷勤的去服侍主，去荣耀神。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成熟度的话，殷勤的摆上，这样当我们把这恩赐发挥出来的时候，一定怎么样，会带进灵里面合一。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每一个人的目的，当我们在使用这个恩赐的时候，是在一个成熟的生命当中，这样子我们使用这恩赐，我们就是要为了要荣耀神，而不是荣耀自己。就当我们有这样成熟的生命来使用我们这恩赐，发挥我们恩赐的时候，最终一定会带来教会的合一，而且是教会，而且是神所要的那种合一，是彼此不同，但是却能够合一，在灵里面合一。这是神所要的。所以最后求主纪念我们，让我们殷勤的来使用恩赐，然后呢带进这个教会的合一。只有这样，神在我们当中呢，他才能够得到心满意足。所以最后呢，我在这边鼓励大家，每一个主日9:30来到我们当中祷告的时候，我真的巴不得弟兄姊妹每一个人都能够开口。在过去我来教会的时候，我觉得我们的波饼时间的祷告只有几位弟兄们或姐妹们他们在祷告。神所要的是每一个人的祷告，神所给每一个基督徒都有恩赐，然后神希望每一个基督徒都能够殷勤使用的恩赐。那同样的也是一样，在那半个小时的祷告，求神帮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开口祷告，然后呢用我们的赞美使得耶稣基督在我们当中有个宝座。阿们。所以每一个基督徒都要使用我们的恩赐，在祷告的时候每一个基督徒都开口，那这样子带进一个教会的合一。因为我们在成熟当中使用我们恩赐的时候，成熟生命当中使用恩赐的时候呢，这个时候神就得到心满意足，神的宝座就设立在我们当中。我们愿不愿意，弟兄姊妹，整个教会我们愿不愿意去满足神的心意呢？你愿意吗？愿神来激励我们。好，我就停在这里。
好，谢谢杨牧师，非常